好，早早我念这个，我念双数节好了，大家念单数节，我一节一节来好吗？约翰福音16:20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痛哭哀嚎，世人倒要喜乐；你们将要忧愁，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。
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，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
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是也没有人能夺去。
到那日，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以我的名赐给你们什么。
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
这些事我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，时候将到，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，乃要将父明明地告诉你们。
到那日，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不对你们说，我要为你们求父。
父自己爱你们，因为你们又信我是从父出来的。
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。
门徒说，如今你是明说并不用比喻了，
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，也不用人问你，因为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。
耶稣说，现在你们信吗？看
看
看哪，时候将到，且是已经到了，你们要分散，各归自己的地方去，留下我独自一人。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有父与我同在。
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需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安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
好，我们一起再把33节念一下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好，感谢主。这是主的临别箴言呢。我想我们都知道，这个临别的话语都是非常的语重心长的。那我们但愿我们主临别的话语也真的成为我们一生的提醒、帮助和祝福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你的话解开的时候就发出亮光，叫我们能够得到启示，得到生命的提醒，得到生命的喂养。主，谢谢你。主，你祝福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祝福我们。主，谢谢你，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，愿主的名的荣耀，也让我们在主的话语当中生命得以长进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记得这个我已经来过几次啊，对，一直都在约翰福音里和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。像我们是不是听过，就是主告诉我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啊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因为主说他去呢，这些门徒一定忧愁了，但是主耶稣告诉他们不要忧愁，主耶稣去呢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去。那今天我们读经呢，其实主耶稣也是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忧愁。不但如此呢，主耶稣告诉我们盼望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因为人有出路就不会忧愁，人有盼望就不会忧愁。那么主耶稣不但这样，主耶稣还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他的人呢还要做比他做更大的事。哇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盼望，我们都希望做大事，就连移栽一个草莓，你秋天结果他没有结，你还觉得挺高兴啊。哎，我们希望做大事，但是呢在主赐的 平安喜乐，做大事，这些应许，这些祝福当中的话，主他其实还加了个条件。刚才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什么条件加在当中啊？他你看他总是相对的，忧愁和喜乐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平安和苦难，他都有，他都有一个好像是，我们知道我们希望主给我们平安喜乐，但是如果主耶稣说这个平安喜乐，这个做更大的事要在苦难当中得到，你还愿意要吗？你听懂我说话还意思没有？我们知道，我们古人也说嘛，对吧？天降大任于斯人矣，是吧？必先怎么？劳其体肤什么？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是吧？空乏其身。我们愿意做大事，愿意得这些好的东西，但是不知道得这些东西都有个过程。如果在这过程当中少了会怎么样呢？如果说这样的平安喜乐是耶稣赐给我们的礼物，因为确实是赐给我们的礼物。你看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天使预报说在至高之处荣耀怎么样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给他什么喜悦的人。那个当主耶稣出生前，这个就天使就预告说这个孩子将要起名叫耶稣。耶稣就是他要把神的子民从什么苦难当中，从罪恶当中怎么样救出来。哇，这是大喜的信息。但是苦难不是平安喜乐是耶稣给我们的礼物，那但是呢，如果这个礼物要在苦难当中收到，问题是你收到了没有？如果你没收到，可能你还没有经过这样的苦难，对吧？就反过来再问大家，你们希望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苦难的事吗？能不吱声了？好，我们仔细思想几件事情啊。苦难其实是有意义的，这是在诗篇三四篇十九节特别强调一句话啊，他说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。其实也有跟随耶稣的人啊，跟随神的人呢、说过，我受苦与我有益，使我与什么断绝？所以说你看，苦难虽然我们不愿意它，但是呢，确实是一个神祝福我们的，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。后是膏油，先是什么？先是血。你如果不投葡萄入榨，它就不能够成为酒；你如果不碾拿打成膏，它就不能流出芬香。所以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他让我们不但得生命，而且让我们生命更丰盛，原来是让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。我们基督的生命就是由先由怎么样先降杯，然后呢在甘心的在十字架上死，在苦难当中受羞辱，然后呢神又把他升高。我们不能没有这样的过程就要这些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借着这个来思想一些事情，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。其实有好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没有信的人，慕道友，包括我们自己在追求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常常问为什么不公平啊？如果有上帝，为什么世界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啊？怎么怎么的一大堆问题，好像是说，好像后边有一句话说，如果我是上帝的话就不会这样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常常会这样的，遇到挑战，或者我们以前挑战别人，那么你仔细想想，许多的苦难的话，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，有因就有果，它都有它这个原因出来。你比如说一个婴孩一出母腹的话，大概许许多多的婴孩啊，我们中间做妈妈的很多，对吧？一看这个年龄差不多的，当然了，也有做奶奶的。那个孩子出生的话一定会哭，对吗？如果孩子不哭会怎么办呢？孩子不哭他这个肺就不张开，所以说那个接生的呢就会有刺激他一下，对不对？ 让他的什么，让他的肺张开，哇一声。所以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，有没有谁哈哈大笑离开这个世界不愿意来，对吧？因为出了母腹好像就离开了这个保护似的，这哇哇来到世界，一到世界就开始面临着四个字啊，生老病死的，这就是苦难嘛，不愿意来，但是也很少有人愿意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愿意在这个世界上寻寻觅觅，找到一些对我们人生哎有祝福的东西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过程。你看来到这个世界，劳苦愁烦啊，病痛衰老死亡，其实很多事情就是这样。你知道圣经里第一次提到说的这个苦字啊，你知道是谁说的吗？是在哪里吗？是在创世纪，这是雅各说的。雅各跟谁说的呢？雅各跟这个法老有一段对话。雅各一生啊也跟我们也很相像，一生都在什么抓呀，他抓到很多的祝福，对吧？他不但抓，他还用心思来抓。其实用手抓这个不可怕，因为你手的话，你再大的手你能捞多少东西，这个心这个满足不了。所以说他常常用心思来抓，他抓着了他也不得不放下，他骗别人又被别人骗。所以等到他100多岁的时候，100多岁算够老的了啊。等到他见到一个法老，当时世界上那是一个发达的国家，也是说的就是当时世界的王嘛。见到他的时候，他自己说，他说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像我列祖。确实啊，你看那个创世纪的话，这个亚伯拉罕活到多少？175。那么他的爸爸呢？这个以撒呢？活187。那他呢？是多少多少大岁数去世的呢？是140几岁，147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他说我一生的年日是又少又苦。所以说，第一次提到苦呢，是雅各提出来的。那么不是说生活在苦中的人没有盼望，而是生活在苦中的人，你知道你为什么而受苦？这个受苦的过程，如果是为了我们成就一个光景，成就一个祝福的话，那么就不怕了。所以说，你看那个保罗弟兄曾经说，如果我们所受的苦是自斩自轻的苦楚，为要成就一个什么极重无比的荣耀，你就算不得什么。所以苦不可怕，问题是为什么吃苦？主耶稣也说过，是吧？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是呢，你们放心，在我里面什么？刚才念完的嘛，有平安呢。而且主耶稣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苦不一定是个坏事，但是关键问题就是为什么事情而受苦。苦有的时候是益处，因为自斩自轻的苦楚会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，那算不得什么。所以苦难大概有三种。一种呢，如果是因着我们自己犯罪犯错犯了法而受苦，没什么可夸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别人，你看真的要是如果有公平，他为什么他会这样，为什么我会这样？我从来没有说的我自己侥幸没被抓到的时候为什么不抓住我。你有没有闯过红灯啊？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超速啊？抓到你的时候你就说这个警察他不抓前面的，非得抓我。对不对？我们常常把过错都推到别人身上，其实你如果是因着你犯罪，当然不是不单单是你，连我也算在内啊，他们都算在内啊，因为我们都没有一人都是犯罪的。如果我们因着犯罪有过错，那么受苦的话，甚至被抓的话，有可夸的吗？没有。但是如果为着因着爱心呐、啊，帮助别人，哦，替别人受苦，那这个值得不值得夸啊？我据说在听说现在在中国呀、啊，你看到这个老人家跌倒了，哇，你可千万别去扶他。一扶完了，这个老人家就说就是你撞倒我的，因为他找不着别人替他付药费嘛。 所以你看这个时代真的是越变 越坏。圣经有句话，因为什么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怎么样就冷淡了。你为人受苦的，你替人带过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说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。如果你为着信仰，为着生命，为着别人，你真的甘心乐意的受苦，没有人能够接纳你理解你，甚至你的亲人都觉得你傻，嘲笑你的时候，但是你真的这样受苦的话，确实我受苦与我有益，因为这是自斩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成就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，不算的什么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刻意要受苦，如果为了做错事犯了法受苦，没什么可夸的。如果为了爱心，为了传扬福音，那么受苦我觉得是应该值得。还有一个，如果我们因着神爱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管教我们，那让我们吃点苦的话，也是我们一生怎么样有益无损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，你们如果有孩子，或者你当孩子，或者以后将来你当父母的时候，你看见你的孩子或者你亲爱的人，当他有过错的时候，你爱他，你是从容他呢，还是你会提醒他，或者是管教他啊？你是什么态度？当你被管教的时候，你当时你很能说怎么这么严厉，这老爸啊！等到你当老爸的时候，你孩子很多也会抗议，但是因着这样的管教，就让他怎么样少走弯路。其实受管教是个好事，因着受管教受苦的话，我觉得是值得的。你们认为如何呢？怎么都不点头啊？你们不愿意受管教？我小时候常常受管教，我想哎呀，常常被修理。我记得我都已经大学毕业了，还叫我父亲打过一次呢。哎，我想如果那个时候不打我的话，我现在会坏成什么样子。不知道、感谢主。所以说你看，你稍微读了一些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，如果以色列人的话，神的选民，如果不是在埃及受到逼迫遭到大患难，谁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？就是领出来，神用十大神迹奇事把他们领出来，他们在旷野里最后还抱怨说什么，哎呀，不如在埃及了，坐在火锅旁边涮着羊肉吃着大蒜，哎呦，这家伙跟我们中国人过的日子太像了啊，是不是？吃韭菜，你看你吃韭菜香着你自己，别人闻了就觉得难受，是不是？我们全是干那种自己高兴的事儿，吃大蒜。哎，据说现在吃大蒜怎么对这个什么对这个什么什么胆固醇呐、对这个血压都有好处，是吧？所以吃大蒜没关系，但是你要是跟那些不吃大蒜的人在一起的话呢，他们就难受过了。你看以色列人的话，如果要是没有受到这个逼迫和患难的话，苦难的话，没有办法从埃及，就是领出去，他们还常常想回去。还有，如果浪子不遭受天灾人祸的话，遭受大饥荒，你想想谁能把浪子劝回家？哇，带着爸爸给的这个财，这个什么分到这个产业哈，高高兴兴出去。你看来，如果他不遭受大饥荒的话，如果不是用尽了那些钱的话，如果不是连吃猪食都不给他吃的话，你想想他会回去吗？今天如果你有孩子该上大学的话，你问他报名在哪里，如果你家住东岸，他一定跑往西岸报，因为他怕你啰嗦。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大学生，爸爸妈妈在东岸，他一定跑西岸跑，在西岸的往东岸跑。浪子能够回头是他没出路，那感谢主。如果遇到这样的苦难的话，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回头，哎，这个是我们应当思想。你看感谢主的话，好像花草树木常常借着风霜雨雪这个阳光使它能够更茁壮，那么神要如果借着苦难借我们叫我们的灵命更丰盛， 你愿意经历吗？你看约伯受了苦之后，他真的是一个他的一个一句话，他的一个祷告，他的一个心愿，我觉得是我们真的是应该思想的。他经过苦难之后，哇，约伯的经过的苦难，如果你读约伯记的话，你看约伯经过的苦难的话，你就觉得哇，怎么会这样，这么好的人怎么会遭到这样的，我们常常说好人有好报嘛，一看谁要遭报了，自己一定想他不定做什么事儿了。虽然我没看到，或者你找不着他做什么事，你说可能他爷爷或者他爸爸做什么事，我们常常会这样想，但约伯不是这样。但是约伯的结果他告诉我们什么？原来苦难是叫我们从前风闻有他，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他。所以你看，苦难好像天使，使我们与主更亲近。我未受苦之前走迷了路，现在我却遵守你的话。我受苦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这个有一个故事啊，说的那个这个磨那个钻石啊，就用砂轮磨那个钻石啊，让它这个钻石会成为更宝贝的东西。在这里就有个对话，钻石就跟那砂轮说的，你看看你三天折磨我，总是在我身上擦擦蹭来蹭去的，你们有洗过牙没有？擦蹭来蹭去。这个砂轮也提抗议了，他说的，如果不是三天在你身上这么蹭来蹭去的，你原来是一个粗糙的石头，今天你能放出这样的光彩吗？所以呢，他试炼我之后，使我如金金。但愿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，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在主里我们有平安。原来主让我们受苦，如果主让我们受苦，他真的瞧得起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被试炼，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金更显宝贵。苦难的种类，苦难的来源，在世上确实有苦难，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苦。你知道最苦的苦是什么苦吗？最苦的苦就是你没办法用话语来表达，来描述，叫做苦不堪言呢，没办法说。所以为什么叫苦呢？你看苦这个字你就知道了，苦是为什么说呢？最最苦的苦是你没办法说，有苦还没办法说。苦是怎么样呢？苦是你这个口上有什么啊？你们没有写过苦这个字啊？苦上面有什么？
草字头。
哪是草字头？这三个十字架嘛。一个十字架要是封住你的口，压着你的口，你就说不出话来。这三个十字架呢，那可了得嘛？苦不堪言，对吧？那难字就更有意思了。啊，难字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原来光看苦是没有盼望，一看难字就有盼望。是苦好还是难好啊？都不好啊。但是你看难字啊，难是又加，对吧？原来经过这个苦，原来他把一个更好的事情加给我们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又加啊？哎，你要知道一看到这些，就是其实不同年龄真的有不同的苦。小孩受管教的时候就觉得很苦，为什么别的小孩在玩非得让我弹琴？等到他成钢琴家的时候，我听说那个，这个在美国，不是在中国有一个叫朗朗的是吧？是弹琴，他是我们沈阳人呐、啊。他爸爸是一个警察，后来为了陪他练琴，把那个职务辞掉了。所以有一次这孩子不弹了，他说你再不弹我，那真的是棍棒什么，真的是打出来的。一个小孩子他啃几个小时在那么练的。但是他今天有这个成就，你问他最感谢的是谁，他还是感谢他爸爸。所以小孩子有小孩的苦，哇，小孩子青年人有没有苦啊？中年人青年人都有苦。青年人你看择友择业，为居住的地方常常的这个彷徨郁闷和纠结。今天有没有80后90后的 我有一次跟他们谈话，我不知道搁哪听到一句话，就是说郁闷和纠结。哎，他说你懂我，呵呵，他说我懂他。你说有工作吧不想做，就做了吧叫做月光族。什么叫月光族？所以说就宅在家里吃爸妈妈，宅在家里还好，但现在这些孩子们挺聪明啊，在网络上，在网络上干做生意的事情也能赚点，就怕他连这个也不做，那就这就啃老了。所以你看年轻人，年轻人的苦，年轻人却把有的时候把他的苦就加给老人家，老人家有老人家苦，老人家你看，你不管你年轻的时候，中年人你多辉煌，你毕竟是怎么呀？昨日的什么，明日的什么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人人都有苦，但是更有一个苦，是因为在世界里的苦难，世界的苦难，你人人都逃不脱的。你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些呢，都是让我们以世俗为友，与神为仇敌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远离神。然后你远离神的话，你就会犯罪，就会犯错。你而且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我们也都同意，你自己犯的错你自己应该承担，你这有苦你真的是没办法说。但是今天我们要说信徒在世界上的苦难，那与世人所受的苦，我们世人，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所受的苦呢，有呢跟世人所受同样的苦，对吧？这是主耶稣说的，他照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他说的世人所受的你们也要什么啊？生产有生产的苦，对吧？这个结婚之后家庭呢有家庭的纷争，一样。但是不一样在哪里呢？我们作为基督徒还有撒旦的试探，他借着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叫我们远离神。但是我们主感谢主，主耶稣在这些试探当中都替我们得胜了。只要我们信靠他，只要我们得到他的生命，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，我们也可以胜过。你看撒旦试探主的时候，他叫石头变饼，意思什么？哎，他而且呢都用这个，都能找到圣经里的类似的话语，用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让人来偏离神啊。石头变饼怎么回事？就是用非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。那么主耶稣也告诉我们，基督徒要做正经事业，如果不工作就不得什么，就不吃饭。所以你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，你说神可不可以让天上掉馅饼啊？如果那样的神的话，把我们一个个都宠坏了，对吧？你想想，如果你天天就是什么养着壳等着天上掉馅饼，你还用去工作吗？那你是把你和我们如果天天这样等着守株待兔的话，不把我们都宠坏了吗？还有呢，撒旦常常让我们呢不走正确的道路，走捷径啊。你要在农村待过的话，走捷径我们叫走毛道，你们知道吗？你没下过乡，太小了。本来这是种庄稼的，应该有大路走，他就偏偏的走这个捷径，就搁这里头踩出一条道，把那庄稼也给踩坏了，把那个地也给踩硬了，也就有庄稼种出来，是不是？那其实，在我们人生路上，哎，撒旦也常常诱惑我们，这样可以啊，哎，这样也可以啊。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读 Bible 的时候也说，哎，这个事情是好像写给古时代的人啊，是给那个时代的人。我们常常也在我们心中修改神的话，其实就在走捷径，对吧？我们常常说，哎呦，这个时代不能够有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不合理呀。但是你知道，变更的时代，不变的福音，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，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。那我们常常会修改，这就其实就中了诡计了。那如果因着你修改神的话，你不按照神的话，你吃苦；不按神的话去做，吃苦的话，那你又苦难言。还有让我们这个叫什么？要想得天下，一拜就得天下。哎，就是让你避开走十字架，避开走这个苦难的这个十字架的路，而得到这个荣华。但圣经上不是这样教导。你什么时候？ 你要是先谦卑，你才能得尊荣；先哀痛才能得安慰；先温柔才能得地土；先饥渴才能得饱足；先连续才能蒙连续；先清心才能见神；先和睦才能得生命；先十架才能得宝座；先流泪才能够收割；后世高油，先是血。所以你如果真正信仰的话，是要走这一条十架的路。这是我们跟世人不同的，这是主耶稣说你们要得生命，而且生命更丰盛的一个生命成长，生命成长为丰富的一个法则。在世上有苦难，有什么样苦难呢？除了刚才我们讲的，在世上刚才我们念的圣经说有离别相思之苦，但是主耶稣会让忧愁变为喜乐。主耶稣说我离开你们，你们一定会忧愁，但是呢，我要将这个忧愁变为喜乐。主耶稣离开我们了吗？从肉身上来讲确实是离开了，对吧？我们再不能用眼睛用肉眼来看见他，但是主耶稣却差派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经有句话，你怎么知道神与你同在呢？你怎么知道主耶稣他会天天的伴随着你呢？你怎么知道主耶稣这句话是宝贝的应许，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，他就在我们中间呢？是因为真理的圣灵来了，圣灵来要内住在我们里面，要把神的什么同在带到我们里面。圣灵来了，要把基督那测不透丰富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，那我们就活在指望和盼望当中，我们就知道他的话真的是真实的。所以说主耶稣说，按照情理来讲，你一个最最亲爱的人啊，你的恩师要离开你，会不会忧愁啊？会的。但是你知道他说这个宝惠师走了，这个主耶稣这个宝惠师走了，这个救主走了，他还要另外差派一个宝惠师来住在我们里面，常常与我们同在，那这是真实的。所以说这个忧愁可以变为喜乐。你看耶稣暂时离开门徒的时候，门徒就忧愁，但是主耶稣借着十字架，他从死里复活，把他一个真实的同在，真实的盼望又完完全全带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是忧愁就变为喜乐，苦而变成甜。你们现在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就必喜乐了。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你看主耶稣给我们，为什么喜乐没有人夺去呢？你知道快乐很容易去，因为快嘛，一快乐快一下子就没有了。你看个喜剧会乐吗？对不对？你拿钱吃一顿美餐会乐吗？会呀，但是那个东西很快就会没有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这个主永远同在的这个应许和喜乐，在你心中是没有人能夺去。所以你看，离别之苦变为什么？这个忧愁变为了喜乐。如果为了暂时离别是面目离别，却得到永远的同在，那这个苦就不算什么。苦只不过是一个过程，苦只不过是一个化妆的什么祝福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有什么苦难呢？有生产之苦。哇，生产之苦却能变为生产之乐。今天我看到一个弟兄，我说哎呦，这是老几呀、啊、老五。哎呦，我真的为我弟兄感谢我们的主啊，他真的响应我们主的号召，是吧？叫做生养众多，怎么样？变成权力。哎呀，我都后悔了。我是能生的时候呢，能生的时候不敢生，等到想生的时候生不出来了。我真是苦啊。你看主说什么呢？主说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，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我就把它剪去，凡结果子的我就修理干净，叫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请问当修剪的时候，就等于是管教的时候，是不是有苦啊？真的有苦，是我们真的天然的这个生命不愿意的。但是如果不把我们天然生命的一些 不结果子的枝枝叉叉剪掉的话，怎么能结果子？怎么能结果子更多？哎，你看，你看到过没有？有的长得非常茂盛的东西，那个植物，但是它就找不着果实。但是如果懂得这个果树的这个果农的话，你看他动刀动剪的时候，咔咔咔剪的时候，好像剪的就要秃了似的。但没想到第二年发出了那种能结果子那个枝子，啊，结出了悦人眼目啊，而且呢使人香甜的这个果子就长出来了。哎，很多时候在世上有苦难，这个世上的苦难是生产之苦，但是在这个生产之苦却能让我们得到生产之乐。十字架的这个死生产之苦，但是荣耀的复活却是生产之乐。你看刚才我们念的圣经上说，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，因为她的时候到了，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，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。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，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凡肯有份于基督生产之苦的人，也必然有份于基督复活生产之乐的人。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凡流泪撒种就必会有什么欢呼收割啊！你在这个荒地上把石头一个一个拿走，把这个树根一个个刨走啊，把这个土翻起来，这那是要汗流浃背的。但是当把那个种子种上去的时候，当你精心浇灌的时候，它就会有收成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一份辛苦一份耕耘，你借着这些你都看到一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的眼目只注重苦难的话就没有盼望，如果只把它作为一个过程，有这样的知道将来必然有这样的结果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欢喜快乐。所以保罗也曾经说，他为福音的缘故他曾经受生产之苦，但是他看到一个一个教会被建立，一个一个人悔改的时候，他真的是欢喜快乐。我想比他自己得到主的那个恩典还要欢乐。难怪保罗说，为我骨肉同胞，我宁愿与基督什么隔绝。其实他这是一个就像一个受惨难夫人那个痛苦的呼声一样。但是你说他这样说，他是不是与基督隔绝了呢？是不是与基督远离了呢？没有，他与基督更近了。难怪他说，谁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呢？难道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痛苦吗？是刀剑吗？是赤身露体吗？都不是。然而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主都叫我们得胜，而且得胜有余。其实苦难往往就是等于像把外边的一些不需要的东西，粗糙的东西剥离开，让里边的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出来。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愿意被这个陶匠来琢磨啊，被这个果，这个叫什么，这个优良的这个叫什么，这个果树的这个果农来给你修剪，为的是让你结果的更多。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问题是我们很想知道我们要得胜苦难的方法是什么。世上有苦难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平安？世上有忧愁，我们怎么能得到安慰？怎么能得到喜乐呢？主给门徒上课， 他告诉的很清楚，就是说你这个上课，你要想毕业，你要想得到这个优异的成果的话，你必须得上这一课，而且必须得通过这一课。主耶稣让我们得胜的话告诉我们，你们可以放心。放心什么？主耶稣说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感谢主，主告诉我们，哎，他已经胜了世界。哇，原来主能给我们平安，不是这个平安，不是说的像阿 Q 似的，我明明饿着肚子我却说我吃饱了，对，我明明我受苦我却说我没有苦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确实因为主耶稣胜了这个世界。主明明告诉我们，信主的人不免会遇到世界上的苦难， 的或甚至苦难的遭遇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，所以我们要想胜过世界上的苦难，我们一定怎么样？哎，你们有没有打过篮球啊？啊，你没有打过篮球，但你也应该知道，如果假如说我今天，我虽然不会打球啊，但不会打球他也不会找我的，但我就是假如说我打得不好，但是呢，有幸的被这个世界冠军队选上了。那我应该在比赛的时候我应该坐在哪里呢？我应该不应该在场上，因为在竞争的时候他一定要把最优秀的队员派上去，那我呢就坐在板凳上是要替补。但是有幸的是我这一场打完我从来没有替补的机会，但是呢如果打完了之后我这个队如果得了冠军的话，请问你当这个颁奖的时候我是不是也有份于这个奖杯？如果要发这个大戒指的时候，我是不是应该有一个？有没有啊？有嘛，对不？因为我是这个队伍里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胜过世界的苦难的话，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，在世界里你们有什么？你在哪里有什么？哎，在基督里，因为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的苦难。哎，所以说在他里边你就可以享受在苦难当中的平安，在忧愁当中的喜乐，因为这个是世界没有办法给你的。凡在地上敬虔度日忠心跟随主的人也会遭到世界上逼迫，但是唯一受逼迫的有福了，他可以真实的体认到主耶稣的同在，他可以真实的向约伯说，我从前分文有你，今天我会亲眼看见你。你看这里头主耶稣他能够保证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苦难的话，让我们在他里面，而且他告诉我们到那日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哇，如果你遇到了一些事情，你向父求什么？我们在座是不是都基督徒啊？应该都差不多哈。啊，如果假如说我们都是基督徒的话，如果有个机会啊，我不管你是遇到什么事情啊，你自己想，你假如说你遇到什么事情，你要见到他，你向他求什么？向他求什么？如果你是学生的话，求我下一次考试一定拿 A， 对吧？我向他求什么？如果找工作的时候，一定求他工作嘛，对吧？哎，我们一定会向他有所求，因为他是爸爸嘛，他是我的主嘛。我要向他求，对吧？哎，对，你们见到他要向他求什么？那你为什么要向他求呢？这是我的问题啊。你一定信任他嘛。不管不单单你信任他，你也信任你妈妈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的我要找工作，你向你妈妈求，我不是你啊，是我。我如果找工作，我向我妈妈求，妈妈啊，你这么爱我，你看我这个就想要这工作，你给我吗？你想他能给我吗？他想给我，他能给我吗？不能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向耶稣求，向天父求？因为什么？啊，因为他能，他不但能，而且他怎么样？他光能，他不肯不行啊，他还肯，对吧？所以，如果我们遇到真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在苦难中让我们得安慰，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得造就，让我们。苦难当中能够胜过这个试炼，让我们的生命更宝贵。所以说在苦难当中，保罗自己的亲身经历曾经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证，他说我被打倒了还能够起来，对吧？我四面被围住的时候还不被困住。什么叫四面都被围住了还不被困住呢？因为世界上都是这个四面的，东西南北一围住你往哪里跑？但他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还有通天的路呢，对吧？所以说你围不住他。所以我们看在世界上的苦难呢，好像哎这样的人肯定是没戏了，哎绝路了。但是我们有通天的路，所以说这里他告诉我们父爱我们，因为他已经爱了耶稣，他又爱凡信耶稣的人，他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出路。问题是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是求爷爷告奶奶呢，还是真的是求耶稣？ 哎，这是我们解决问题，还是说我们一边求自己，一边求合理吗？还是真的是求我们的主？你这里说得很清楚，到那日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就因我的名赐给你。所以我们不怕有苦难，苦难是我们的过程，是我们蒙祝福的过程。但是在苦难当中，我们到底信靠的是谁？是不是在苦难当中真的是在他里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就能胜苦难。你同意这话吗？你同意吗？还得想一想，这还用想一想吗？你同意吗？还要想一想，没关系，这生命是可以慢慢经历的啊。所以最后呢，主耶稣呢，他真的是他说，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过世界。耶稣受的苦难其实就成为我们的担当，咒诅他受，祝福我享，苦悲他饮，爱厌我尝，对吧？如此恩爱再世无双，我的心呐、啊、永志不忘。原来他都为我们担当了。所以说主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的，他的担子是轻型的。问题是我们常常背负，我们自己都背不动的，就是不肯卸下来。如果我们肯靠着他，肯在他里边，肯卸下来，肯求告他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真的过得胜的生活啊。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大祭司，他为我们天天代祷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他带领我们走十字架道路，而且他在十字架上走这条路已经是一个得胜的路，一个通天的路，是一个直接可以到神宝座面前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跟随他走吗？但愿今天我们分享的主的话语，临别的这个主的话语，真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祝福。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，有离别相思之苦，但是主要把忧愁变为喜乐；有生产之苦，但是却得到结实丰收的这个喜乐。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得胜苦难的方法是在基督里，是凡事求靠我们的主。最后讲一个故事啊，这个我的弟兄在讲故事，我也给讲个故事，说的故事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，这个有一个这个又中风又酗酒，在一生当中好像都没在他晚年都没有盼望的时候，有一个中年妇女去看他。当这个中年妇女告诉他说，我就是你几十年前遗弃的那个孩子，结果他痛哭。结果他告诉他一件什么事情呢？因为这个老人家呀，几十年前在他还年轻的时候，他曾经和他的妻子到非洲去，他从瑞典，他离开了他这个很丰富的国家，他去到非洲去做宣教士。没想到到了非洲的话，到那个地方土族的人呢，他们呢是敬拜假神的，不让他们讲福音，不接待他们。那么他们就住在一个简陋的草屋里，但那个时候随时都会受到疟疾的这个热带疾病的这个感染。但他为了传福音，他们就在那里居住下来了。但是他为了生活的话呢，这个土族的这个酋长呢，只允许一个黑人的一个小孩子啊，就是定期的一周两次给他们送一点食物。但是这个太太跟他先生说，他说就这样，我们也愿意把这个孩子带到主的面前。他就借着每一次送来教他写几个字，完了然后呢也给他讲一点耶稣的事情。一年后啊，这个太太呢在那样情况下得了疟疾好了之后呢，却怀了孕。 怀孕之后呢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小孩子呢就来的次数更多了，就是送鸡蛋。他这个太太呢，在他生产前的这个几天，这个几周的，他又得了这个疟疾。最后呢，他生产之后17天就过世了。结果这个先生，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，他心中满了这个抱怨，他说：“神呐，我热血青年，来到这个不要你的地方传福音，但你不祝福我，你离开我，你不要我，你丢弃了我，你丢弃了我的妻子。”他含着泪把妻子埋葬了。把一个仅仅17天的孩子，一个女孩子，给了另一对宣教士，他自己就离开了这个地方，走了，不知道哪里去了。但是这一对收养这个孩子的这一对年轻的人，他们也染上了这个疟疾。我这个孩子又交给一对美国的这个宣教士。后来这个美国宣教士也染病，就回到美国，就把这个孩子就收养，就在美国就让他在一个基督教学校慢慢长大。等到他长大之后呢，哎，他呢就嫁给跟他一个同学结婚，结婚之后呢，他就在一起生活，在一起在教会里服侍。以后呢，他的先生呢就被一所圣经学校请去做这个圣经学校的校长。他当过老师，或者当校长。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太太，也就是这个遗丢下来这个女儿啊，突然间看到在有一个杂志上就写几十年前非洲那个地方，说因着有一对白人的宣教士，他们叫什么什么名字，他们甘愿这个传扬福音，带领一个黑人的非洲的小孩信耶稣。这个小孩子呢，以后呢，他就成为这个酋长的，好像一个仆人似的。他就感动这个酋长呢，说这可不可以让这些孩子们读书？他说我来教他们。他其实就跟他们学了，然后他不但教他们一点文化的事情，他们又给他讲耶稣。结果这个学校里许多的孩子都信了耶稣。最后这个酋长也信了耶稣，以后这个村落里600多人全信了耶稣，我这个见证呢就流传出来了呢。他一看到这个，他就想，他说的他记得他的养父母说过，他的应该实际的父母应该是这个名字。结果他后来他就去找，等到他见到这个爸爸的时候，这爸爸就是刚才我说那已经70多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，整天酗酒。他的后来又结婚，养了又有4个妹妹，就是等于第二个那些妹妹告诉他说的，你不能跟他讲神的事。他说我们谁跟他讲神的事，他都会发怒，就会。但这个姐姐说好，我跟他讲。他告诉他说我叫什么名字，他就把他原来的名字，他给他起的名字告诉了他。后来那个老人家瞅着他就哭了，说的不是爸爸想丢掉你，是神不要我们了。后来他的女儿呢就把那个见证杂志上那个见证就告诉了他爸爸。他说爸爸，神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忘记我的妈妈。他说我们因为救的那个孩子向他传福音，他就使许多的人信了耶稣。而且呢，几十年后呢，因着这群人信耶稣，又把福音带了非洲许多的地方。以后有一次宣教大会上，证明有11万的人信了耶稣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仍旧是一粒；若是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会生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原来 基督为我们受苦，是让我们得祝福。原来基督让我们有份于他的苦难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原来基督有份于让我们受苦，也能使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苦难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在苦难当中我们失去了盼望，可怕的是我们是因着自己的罪，是因为我们远离神抵挡神来受苦，没有什么可夸的。但是如果神今天有机会让我们为传扬福音，为了关心主所爱的人，帮助那些人受一点苦楚，那真的是自斩之情的苦楚。即使是这自斩之情的苦楚，神却要为着这些为他名的荣耀的缘故，却让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要想为基督做更大的事，这个生命被陶造的过程是不可以躲避的。后是膏油，先是血，所以一个真的立志一生跟随主的人，一定要走十字架道路，一定可以为主受苦，更为主得荣耀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，你为我们曾受苦，你为我们曾降卑，你为我们曾受死。但是主，你就是那一粒麦子，你却结出千万子粒来。每一个子粒的生命都应该有那一粒麦子的生命。但愿我们都有主那个生命的性情，为的是在这个时代能够荣耀主的名，能够传扬主的福音，能够使更多的人因着我们能够得到祝福，能够认识这位真神。谢谢主，为这个缘故我们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路，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愿意把生命当中不属于主的借着十字架给它去掉，让我们与主亲近更亲近，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听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